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库尔德武装说，他们解放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这个城镇一直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重要据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一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库尔德武装已经夺取了哈萨克省的塔尔哈米斯市。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报道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塔尔塔姆尔地区附近的基比什村的一个教堂进行了轰炸，至少造成九人死亡，还有至少四人被绑架。美国和古巴外交官员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启会谈，双方将探讨两国在断交五十年后恢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这次会谈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终止贸易禁运建议的一部分。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星期五的会谈将集中讨论如何尽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这位官员说，会谈的成果将部分取决于古巴方面提出的条件。古巴曾经表示要把开设使馆问题与美国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去除挂钩。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代表团不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审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作为单独的进程。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名著名的美籍孟加拉裔博客作者在孟加拉国首都被人用刀砍死。有关当局说，孟加拉国出生的美国公民罗伊和他的妻子艾哈迈德星期四离开卡达大学一个书室后遭到袭击，同是博客作者的艾哈迈德受了重伤。孟加拉国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这是近年来在该国发生的袭击支持自由思想价值观的非宗教作者的最新一起。对于罗伊被害一事，孟加拉活动人士拉赫曼汗说，人们有不同的信仰，有独立思维，这些人被杀害、被起诉、被监禁。拉赫曼说，拉赫曼是2014年肯尼迪人权奖的获得者。他说，孟加拉国的人权形势非常严峻。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组织安萨尔孟加拉七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这个组织在微特上说，罗伊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因为他对伊斯兰教犯下的罪行。在国土安全部资金即将耗尽几个小时之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一项向这个部门拨款的法案。除非参众两院都通过同一版本的拨款法案，国土安全部用于支付雇员的资金到星期五午夜便将告罄。国土安全部的雇员包括边境巡逻员、机场安全检查人员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员。众议院以224票反对、203票赞成否决了短期拨款法案。这项法案本来可以成为国土安全部再提供三个星期的资金。争论的焦点是共和党人试图推翻奥巴马总统签发的限制遣返美国非法移民的行政令。星期五早些时候，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向国土安全部门提供全年397亿美元不设移民限制的拨款法案。目前尚不清楚众议院接下来会怎么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说，星期五晚些时候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可能还会进行投票。如果国会接下来还没有通过法案，大约3万名雇员将回家休息，另外24万雇员将不带薪工作。美国经济在2014年最后几个月的增长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报告说，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幅度为 2.2%， 这个数字略低于先前的预测，而且只是去年第三季度增长速度的一半。商务部官员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是因为联邦政府开支减少和进口增加。最新的分析显示，2014年全年的增长速度是 2.4%， 略高于前一年。白宫经济顾问贾森·佛曼表示， 增速减慢是一些短期因素造成的，就业市场和能源安全在持续改善。PNC 银行经济学家表示，造成增长率低于预期的部分原因是美元走强和海外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减少，损害了美国的出口。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报道说，就在同西方的对抗不断激化之际，一向对中国充满戒心并且处处设防的俄罗斯再次向中国发出友善的信号，欢迎中国来俄罗斯投资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另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报道说，很多国家目前都高度关注中国的北极战略动向，与此同时，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即将出书，说中国的南极战略是开采那里的丰富矿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的军队开始从遭受重创的城镇杰巴利采维附近的一个村庄前线撤走大炮。根据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欧盟的观察员在现场密切监督着撤军的行动。但是在其他地区，乌克兰军方和反叛分离主义势力之间的对停火原则的承诺受到了质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卡车拖着口径100毫米的大炮在驶离一个村庄。基辅承认过去几天来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显著减少，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遭受炮火攻击后，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撤退到了基准线。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像乌克兰方面，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和最后期限。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撤出了15%-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连续两天，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没有战斗人员伤亡。经过国际斡旋，在2月12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尽管看上去有撤军行动，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在到处移动，但没有撤走，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应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莫斯科被多次指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的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说，联合空袭行动和地面的战事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实力开始受到了削弱，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依然他们说是一个凶残的威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伊斯兰国来说，卷土重来、收复由于空袭和库尔德武装打击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很困难。这位官员还说，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有不满情绪，如果战事加剧，不满情绪会增加。但是国防情报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中将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仍然持谨慎态度。
我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借助前所未有过的强大宣传攻势，伊斯兰国非常谨慎，不让外界看出失控迹象。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说，
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当然是提升影响力，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提升他在全球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传闻有证据表明 IS 的残酷性正在减弱，开始缺乏资金，尽管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到 IS， 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迫征兵了。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联合空袭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夺回了700到800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等分析人士提醒人们说，
我们不应该把战术上的成功跟这个时期的战略改变混在一起。伊斯兰国仍然具备战略主动性，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我们对缩小他们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却没有作为。
目前美国的重点在伊拉克，美国正在帮助伊拉克军队准备可能最早于4月开始的收复摩苏尔的行动，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单独发动攻势，可能需要6到9个月。美国可能不得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说，
伊斯兰国家的宣传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让这场战斗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担心，即便借助美国的帮助，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也将会有重大伤亡。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问题。情报官员说，那里有许多缺口。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关系。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时候宣布，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偏向亚太地区。后来被称之为亚洲再平衡的这项战略，自出台以后一直可以说是备受争议。最近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安全事务问题专家还有决策人士呢，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说这一战略实际上看似虚无缥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将把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为了打消人们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为亚洲再平衡。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许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则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说，相关的资源远远没有到位。
从军事上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兑现，这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外交关系协会说，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很难看出政府正在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简单地说，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军舰的添置，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我们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并说服保持中立的国家，美军会留在那里，他们可以跟美国合作，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过去一年中，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使美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传统基金会学者、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亚洲再平衡的实施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现实的状况是，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我们要有能力应对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我们实在不能将中心转向某个单一地区。
美国国防官员们在许多公开场合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的航空兵最近驾驶着海神反潜巡逻机，与菲律宾的军方一道在南中国海完成了最新一期的巡逻侦察。军方表示，这次行动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将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又一篇报道。
美国军方2月25号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海军航空兵著名的嫦娥飞行中队驾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2月1号至21号间在菲律宾吕宋岛外海上空进行了一期侦察巡逻任务。期间，美军航空兵与菲律宾海军和空军人员肩并肩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目前正在菲律宾等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大兴土木人工建岛。 P-8A 是美军最先进的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2012年开始替代 P-3C 猎户座海上巡逻和反潜机。嫦娥飞行中队2月18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这次亚洲飞行任务是该中队驾驶海神反潜巡逻机所肩负的首次作战任务。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说，海军向第七舰队部署最先进的 P-8A 反潜巡逻机，体现了海军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为亚太战区优先提供和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称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敦促各方和平解决分歧。中国反对美国介入这一争端，并指责美军的亚洲再平衡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壮胆，进而挑战中国的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国际特赦组织这个星期发布了年度报告，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滥用否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亨尼西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世界各地遭受冲突和暴力的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当世界关注2014年发生的事件时，很明显，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到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平民遭受了严重暴力的伤害，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
国际特赦的报告说，2014年是历史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之一，400万叙利亚平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成千上万逃难的人命丧地中海。谢迪说，富裕国家做的更多的是将这些逃难之人拒之门外，而不是挽救他们的生命。除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投入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帮助他们，否则这个危机只会恶化。他说，随着全球冲突的性质继续变化，这个挑战也只会变得更加严峻。
武装组织的兴起是引人关注的事情之一。我们的报告披露，至少35个国家正在对付颇有规模的武装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有义务保护平民免受暴行的侵害，但我们认为他们的反应是令人失望和令人汗颜的。
国际特赦组织倡议与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斯蒂夫·克罗修说，2014年最明显的一个失败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断滥用否决权。去年在安理会，否决权被行使了两次。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谴责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联合国决议，俄罗斯和中国还否决了谴责叙利亚的一项决议案。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由于多年前安理会成员国做的这种简单的安排，世界上的平民正在受苦。
国际特赦说，在涉及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的事件上，承认理事国应该放弃行使否决权的权利。克罗修表示，要说服这五个国家这样做是个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他说，如果有关叙利亚的决议没有被否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可能被移交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审判，而叙利亚平民也能获得更大的人道主义支持。美国之音，亨尼西，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表示，朝鲜的一家海洋运输公司重新命名了它的大部分船只，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逃避由于运输违禁的军用物资而受到的制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朝鲜海洋海事管理公司重新命名了其14艘船只当中的13艘，更改了船只所在地名称，并且将船主换成了另外两家朝鲜公司。联合国说，这家公司因运送非法军用物资而上了黑名单，并因此正在遭受联合国的制裁。显然，朝鲜船只通过重新命名以及更改来源地，企图逃避制裁。2013年，路透社的档案画面显示，朝鲜货船“青川江号”在巴拿马的科隆港被扣，就连巴拿马总统当时也来到船上查看。查获过程显示，稽查人员打开了集装箱，在数千吨古巴蔗糖当中发现藏匿的军火，其中包括2架米格21战斗机。联合国说，同这家朝鲜海洋运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巴西、希腊、日本、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等。朝鲜声称，联合国的制裁非法，目的是推翻其朝鲜宪政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方面对最近一份有关朝鲜核军备活动的报告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份报告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朝鲜的核武器储备量将高达100枚。有分析人士说，对平壤核能力的具体的看法，各方可能会有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朝鲜的武器计划正在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核武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至16枚核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推动其核武器项目。专家们预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平壤未来5年将把核武数量从20枚增加到100枚。朝鲜还有可能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缩小安装到弹道导弹上的弹头。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不同意有关专家对朝鲜目前核能力的说法。
여기에나오는뭐10 18에서16개의핵무기를가지고있다
他说朝鲜已经拥有10到16枚核武器，这只是某些民营机构的专家的分析，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分析。兰德公司防务问题分析家贝内特也对朝鲜能制造100枚核弹表示怀疑。他说，制造这么多的核弹需要有新的核反应堆上线，并且大力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他认为，朝鲜能够生产的核弹大约是50枚。
If they have 50 nuclear weapons, they can probably kill about...
他说，如果他们能有50枚核弹，就能够杀死1000万到20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他们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有更大的讹诈力。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不会使朝鲜变得更加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主动的使用核武器，因为担心核武器会带来相互的毁灭。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平克顿说，鉴于朝鲜过去的专制和挑衅行为，他担心平壤可能会发动核打击。
North Korea because how
domestic politics work inside the country.
他说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惯于使用武力和讹诈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核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贝内特预计在某些情况下，朝鲜可能由于误判或者不稳定因素而在该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向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核武器，这些团体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It could try to sell them to third parties.They could be nation states that it
贝内特说，朝鲜可能会试图向第三方出售核武器，这可能包括朝鲜试图结盟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恐怖团伙。如果出售给恐怖组织的话，对这些组织实施吓阻是很难的，而这些组织一般而言是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防务网络的分析师申银军赞成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在朝鲜开发出进攻性核武器能力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设施。他说，申银军说，应该在朝鲜不具备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刻对其发动空袭，但是也有其他的分析人士指出，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下面的这两篇报道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局势。尽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不佳，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却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似乎也没能够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在研究普京的分析人士看来，这位前克格勃似乎决心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要让俄罗斯恢复他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一篇报道。普京在星期一的时候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俄罗斯老兵和历次军事胜利的活动。在《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坎雷对普京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分崩离析。他说，
他觉着俄罗斯在1990年代上的当，受了西方的侮辱，被西方推翻了，如今需要找回失去了的过去，无论从国家地位还是从领土上来说都是这样。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称普京正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梦想，他们指责普京派遣俄罗斯的部队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对此，克里姆林宫予以了否认。西方国家制裁了几名和普京关系密切的商界巨头，但是在普京的传记作者朱达赫看来，这些制裁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朱达赫说，
这个过程表明现在没有什么巨头了，有的只是普京的独裁以及完全依靠普京来获得财富和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的那些人。
朱达赫说，普京认为只有他能够领导俄罗斯，重振俄罗斯。他说，
假如普京认为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假如他认为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他就会采用经济手段，假如要通过挑起民粹主义和西方抗衡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那样做。
普京曾经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成员。《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这一段经历给普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
他的世界观还跟过去在克格勃的时候一样，心狠手辣，偏执。另外，这些年来他已经从暗处走到明处，成为一个国际人物。他喜欢身处聚光灯下，他喜欢随之而来的一切。
尽管地位很高，但是普京去年十一月在访谈的时候承认，他的朋友其实很少。普京说，
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很少跟朋友会面打交道，即便是跟那些比较亲近的人。
开诚布公对于普京来说是很罕见的，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向外展示一种非常男性强有力的形象，比如光着膀子骑马等等。但是普京传记作者朱达赫说，这些其实都掩盖着普京内心的不安全感。朱达赫说，
普京是一个非常孤独、很不幸福、与外界隔绝的人，而且非常担心身体老化，而且还对自己要为俄罗斯背负起十字架、面对这么多的敌对势力而感到沉重的压力。
分析人士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人们理解普京，这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重振俄罗斯雄风和骄傲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报道说，在俄罗斯同西方的对话不断激化之际，俄罗斯本来一向对中国可以说是充满戒心的，目前呢，却向中国发出友善的信号，欢迎中国来到俄罗斯投资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田还有矿产资源等等，并可以拥有能源项目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中国的投资不会受到任何阻碍。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除了沿海大陆架之外，中国投资人可以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油气资源项目超过50%的控股权。他说，俄罗斯政府迄今尚未收到来自中国的申请，但如果中国投资人想获得俄罗斯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控股权，俄方将会认真考虑，不会有任何政治障碍。普京执政后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收紧并限制外国投资人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所占有的份额，很少有外国公司能够在相关领域，特别是被俄罗斯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和矿产项目中拥有控股权。因此德沃尔科维奇的有关声明十分罕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德沃尔科维奇的讲话说明俄罗斯对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制裁影响之下，俄罗斯再次向中国发出欢迎来投资的信号。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目前战略转向东方，俄罗斯高级官员在能源领域针对中国的表态不让人感到意外。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战略还没有全面铺开，向东方转向的规模与俄罗斯的国家实际发展同样不相符合，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加强与中国，其实不只是中国，还有其他的亚太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这是对转向东方战略的补充，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济论坛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于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目前跌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今年会议的主题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如何面向亚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秋季曾表示，中国可以成为西伯利亚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班克尔油气田的股东。这个油气田开采的石油除了主要供应欧洲市场之外，部分石油也出口中国。中国在去年秋季已同俄罗斯签订了框架性协议，购买这个油气田10%的股权，投资金额能达10亿美元。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在星期五的会议上还透露，俄罗斯与中国去年签订了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他相信两国很快还将签署另一个大的能源合同。主管能源领域的德沃尔科维奇将在未来的2个月内访华，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初访问俄罗斯做准备。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访问了中国，同中方讨论了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俄方表示，该项目已经准备就绪，很快能同中国签订协议。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在去年签订之后，立刻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众多批评。批评者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陷入孤立处境之际，向中国出卖国家利益。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 多年来，俄罗斯国内一直有舆论警告中国的威胁，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还需要扫除更多的猜疑。科诺瓦洛夫说，对中国有戒心的因素的确存在，比如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在觊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中国想霸占俄罗斯的油气田和矿山。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对，幸好这不是俄罗斯的官方政策，不过的确应该在各个层面上来克服这种不信任感。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远远少于欧美国家。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的报道说，在资本大规模从俄罗斯外逃之际，吸引亚洲国家来投资成为俄罗斯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主要任务，但迄今为止还尚未观察到这些亚洲国家有愿望来俄罗斯投资。不过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仍然乐观地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在俄罗斯兴建的高速铁路项目最终能够实施。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访俄时曾提出了兴建把莫斯科和北京连在一起的高速铁路的设想，但俄方更期望中国能够投资莫斯科到达达斯坦首府喀山之间的高速铁路项目。德沃尔科维奇说，许多中国投资人同样对俄罗斯的农业、自然资源的再加工、物流等领域感兴趣。德沃尔科维奇还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今年将会缩小。中国海关总署不久前发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卢布去年大幅度贬值，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之后，今年一月份两国贸易出现大滑坡，中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同样大幅度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前不久，有中国之外的媒体的报道说呢，过去两个星期以来，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维吾尔族人同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造成多名维族人还有警方的伤亡。但是中国的媒体却对这些事件没有做只字的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报道的缺失很可能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同以往的事件有所不同。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一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1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一名维族男青年一把拉住一名警察，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16日，和田地区墨玉县一名维族男子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就在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又发生涉及维族人的袭警事件，造成四名警察和九名维族袭击者死亡。纽约时报随后也对新疆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表示关注，并致电当地医院和政府机构，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独立核实。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此次对这些事件未做任何报道。旅美维吾尔族学者阿哈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涉及维族人的这几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袭警事件并非小型事件，中国媒体选择不报道，可能是由于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不同。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反抗行为。那么反抗行为如果它产生于形成这个社会骚乱的话，它这里面就牵涉进去好多老百姓无辜群众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种就是针对直接对的警察军队这样过来，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就是政治反抗运动，反抗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当事件本身能与恐怖组织势力联系起来，或能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和他的新疆政策时，中国媒体才会报道。
在新疆东土尔其汗 新疆而中国政府就控制不了现在的局势，它越打越烈。现在是他习近平上台去年五月份开始反恐，那反恐就是严打，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这是也就是越演越烈事情，中国共产党越铁血镇压维族人，就像毛泽东说的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反抗，所以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作为一个无能的稳定不了局势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此事件不报道，也不让目击者当事人受害者对这些事情进行任何的说明。
阿里木说，希望留住生活在新疆或准备前往那里的汉族人，也是官方报道缺失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官方对新疆相关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或证实有关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况。阿哈尔认为，境外媒体的有关报道或其他渠道透露的消息，反映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反抗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被严重剥夺宗教自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齐永明为您播报一组和中国相关的简讯。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中国媒体所做的民调显示，许多人并没有感觉到情况有所改善。中国官媒新华网在两会前进行了一次网上民调，结果显示有 8% 的受访者将收入差距列为两会头号议题，而反腐、社会福利改革和环境等问题位居其后。人民日报做的另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有收入差距、反腐、经济新常态和食品安全等，其中收入差距位居第一。中国农业部官员星期五对媒体表示，中国将斥资260亿元人民币，在五年内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一政策将涉及中国2亿农村家庭。中国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以承包方式在集体土地上进行耕种或其他农业活动，承包期通常为30年。但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民的承包土地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登记，政府也没有给农民颁发过正式凭据。原定于星期五举行的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福建自贸试验区揭牌仪式被临时推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在揭牌仪式的前一天临时决定推迟。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福建自贸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揭牌仪式现场也已经布置完毕。广东社科院一名学者对南华早报表示，临时推迟福建自贸区成立，说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目前的方案尚不满意。中国宣布禁止进口所有象牙制品，这项禁令从星期四开始生效，有效期一年。在中国林业部宣布这项禁令的几天之后，英国威廉王子将访问中国，而威廉王子一直大力反对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中国是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非法象牙制品的最大消费国。台湾星期四再次对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的四条新航路表示抗议。一名台湾高级官员说，新航路生效以后将会派军机进行拦截。中国表示会将新航路朝原划设航路西移，但台湾认为中国大陆在新航路过程当中没有依照惯例知会邻居，因而无法接受并表示抗议。台湾官员说，北京也不接受台湾的指挥，这不仅涉及飞航安全问题，也涉及国安问题。 澳门附近海域星期五早晨5点左右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19人中4人获救，15人下落不明。澳门警方说，船上19人中有3名是船员，其余的人相信都是偷渡客。被救起的2男2女均为大陆籍的偷渡客，已被拘捕。有关当局表示，获救人员交代沉船为偷渡船，但目前尚无法确定这艘船的船籍。中国内地和澳门共派出20多艘船只和直升机进行联合搜救，但今天澳门海上6到7级大风的恶劣天气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很多国家目前都很关注中国的北极战略动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呢，即将出一本书，说中国的南极战略呢是开采那里的丰富矿产。不过呢，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和舆论对中国的极地战略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即将出版新书《极地大国中国》。美国广播公司说，布雷迪在书中将介绍其2008年来的研究结果，说明中国南极活动的目的是开发南极的矿产资源。报道援引布雷迪的话说，他在中国官方网站上曾经看到过南极矿产资源分布图，后来这张图被撤掉。他还说，有关的中文材料表明中国对南极矿产资源兴趣浓厚。例如2005年中国极地研究所及今天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远征南极的主要目的是那里的丰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而何时开采只是时间问题。报告还列举了开采南极矿产资源的障碍等。中国是南极条约的签署国，该条约1959年12月1日由美国、前苏联、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挪威等12国签订。条约禁止在南极区从事任何军事性活动，冻结对南极任何形式的领土要求，鼓励南极科学考察的国际合作等。另外1991年在马德里通过的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规定，50年内即截止到2048年禁止在南极进行矿物资源活动。中国于1983年5月9日加入南极条约。曼弗雷德·赖因克博士是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极条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对美国之音说，南极条约以及相关环境议定书禁止开采那里的矿产资源，但是在那里进行科学研究活动除外，例如地质科学等。另外，目前不要指望在南极开采矿产。尽管现在距2048年还远，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2003年中国的南北极管理部门的一份报告说，无论南极的利益如何瓜分，中国对南极矿产资源必须有份，以确保中国10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不过赖因克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违反南极条约。他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国家违反南极条约，特别是马德里环境议定书所制定的内容。国家间不定期检查条约的执行情况，并且公布检查结果。现有检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现有国家违反南极条约的情况。赖因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尽管各国优先考虑的目标可能不同，战略思维也不一样，但是目前没有国家违反南极条约。另外，也有学者对中国的南极意图发表不同的看法。美国广播公司援引南极气候系统与合作研究中心教授托尼·沃比的话说，中国看准南极资源的观点早已存在。 不过他认为中国在南极的主要动因是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动态也颇受关注。中国前不久在挪威召开的北极前沿会议上表示，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官方新华社援引中国代表、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孙贤胜的话说，北极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需要国际合作，中石油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参与进来。而实际上，中石油集团早已同俄罗斯公司在北极油气开发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新闻周刊说，人们一般不认为中国是极地国家，但是中国的表态令人三思。报道还援引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话说，中国船只正在进入北极水域，试图在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开辟经北极的欧亚商道。很多观察人士因此担心，对北极资源的争夺可能引起军事对抗。不过，中国代表反驳说，和谁对抗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关系紧密，美中两国也是好朋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中国随着政治生态的变迁还有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层的一些写手们似乎总是能够创造出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术语。新常态呢，就是似乎是最近创造出来的要传达领导人旨意的这么一个词汇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一个报道。
在中国，随着政治生态的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层的写手们总会创造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术语或传达领导人旨意的新词汇。新常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两年多前，习近平主掌中共党政军大权后，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努力奋发，尽早实现中国富足和强大的梦想。去年五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新常态成为中国领导人、各级政府、官方媒体经常使用的字眼儿。常态在中国权威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平常的正常的状态。词典中尚未收录新常态一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说，在常态前冠以修饰词新，表示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旅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说，报喜不报忧历来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在中国经济下滑或衰退时，不用经济学的术语萧条、衰退等去表述，而代之以经济新常态。类似的例子还有下岗代替失业等。
所以其实这个是官方的固定的一套话语，就是把一些负面的状况的描述用一种婉转的或者一种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指代，起码在表面上去回避这种负面描述对受众的一个直接的冲击。
北风说，对执政者来说，用经济新常态取代衰退或下滑，可以模糊人们的解读，避免直接表达本身对民众情感造成的冲击，这是典型的中共语言伪术。30多年前，中共改革初期，被誉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北风说，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表达，就是在回避当年尖锐的争论，例如市场还是计划，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改革的关键阶段进入了中共官方所说的深水区。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俄罗斯主要的反对党领袖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星期五晚上在莫斯科市中心遭枪杀身亡。俄罗斯内政部说，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一座桥上走过的时候，驶过的一辆汽车朝他开了四枪。官方媒体俄塔社说，普京总统被立即告知了涅姆佐夫的死讯，克里姆林宫将监督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普京的一名发言人说，总统表示事件看起来是买凶杀人，可以在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反对派示威游行到来之前挑起事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施瑞福说，游行可能会比计划的规模更大，而反对派很可能指责克里姆林宫参与谋杀了涅姆佐夫。涅姆佐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担任俄罗斯副总理，许多俄罗斯观察人士当时预测他将接任叶利钦出任总统。在叶利钦总统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以及普京2000年被选为总统后，涅姆佐夫成为俄罗斯批评普京的人当中言辞最犀利、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尤其是在去年乌克兰发生叛乱之后。去年九月，涅姆佐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采访时说，乌克兰推翻了亲俄总统，普京想要对此进行报复。他说，普京担心乌克兰发生的事也会在俄罗斯发生，并认为亲欧洲的乌克兰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在国土安全部资金耗尽将近几个小时之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一项向这个部门拨款的法案。除非参众两院都通过同一版本的拨款法案，国土安全部用于支付雇员的资金到星期五午夜便将告罄。国土安全部的雇员包括边境巡逻员、机场安全检查人员和美国海岸警卫队成员。众议院以224票反对、203票赞成否决了短期拨款法案。这项法案本来可以为国土安全部再提供3个星期的资金。争论的焦点是共和党人试图推翻奥巴马总统签发的限制遣返美国非法移民的政令。星期五早些时候，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向国土安全部提供全年397亿美元不设移民限制的拨款法案。目前尚不清楚众议院接下来会怎么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说，星期五晚些时候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可能还会进行投票。库尔德武装说，他们解放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这个城镇一直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重要据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一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库尔德武装已经夺取了哈萨克省的塔尔哈米斯市。美国和古巴外交官们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启会谈，双方将探讨两国在断交50年后恢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星期五的会谈将集中讨论如何尽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这位官员说，会谈的成果将部分取决于古巴方面提出的条件。古巴曾经表示要把开设使馆问题与美国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挂钩。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名著名美籍孟加拉裔博客作者在孟加拉国首都被人用刀砍死。有关当局说，孟加拉国出生的美国公民罗伊和他的妻子艾哈迈德星期四离开卡达大学的一个书室后遭到袭击，同是博客作者的艾哈迈德受了重伤。孟加拉国是一个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近年来在该国发生了一系列袭击支持自由思想价值的人。简阳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